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使我升华，充满正念》，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2008年，我正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十几年来，我三件事都在做，但一直不太精进。学法时常走神犯困，很想突破，但是提高不大。通过看明慧网发表的同修交流背法的文章，看到同修的变化和提高，我也下决心背法。2012年以前，我也多次背过法，我总想一句不落的一背到底，但因为速度太慢，所以背着背着就放弃了。这次我采用同修介绍的方法，一段一段的背，背完一段再背下一段，前面的不再重复。背了几天，我感觉挺好，比通读法时入心，于是下决心背下去。再背下去，法力句句入心，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感觉。再继续背下去，法理不断的展现，以前学法许多不明白的地方，背着背着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背得越来越快，从一天几页到十几页，后来一天能背20几页。我感觉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坚持背完一遍转法轮，我感觉自己已经提高了。2021年，我又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背法的文章，再次受到启发，又开始背转法轮。这次背法有了上一次的基础，背得比较快，一天能背20几页，逐渐的越背越快。我心想一天能背1讲就好了，真是神奇。第二天我就背了1讲，我明显感觉师父在加持着我，我的记忆力大增。几天后，我又有了新的愿望，一天背2讲转法轮。神奇的是，第二天我就背了2讲。有一天我突然想，一天能背3讲就太理想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再次出现神奇，我第二天就背了3讲。那种融于法中的感觉真是美妙无比，感觉自己在法理上升华，我背得越来越熟，我觉得还能提高。有一天我越背法头脑越清醒，从下午1点背到5点，发文下午6点正念接着背，背到晚上12点发正念后，我头脑很清醒，又接着背到凌晨1点。我看了一下记录，这一天竟然背了205页，简直不可思议。这时师父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一，背法使我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背法，我突破了学法时犯困的状态。学法犯困是我长期以来无法突破的难关，现在好了，晚上我也可以头脑清醒地背法了。通过背法，我去掉了睡回笼觉的不良习惯，这也是我的一个很难去掉的执着。师父曾多次电话过我，我也一直想去掉，但是很难，现在终于去掉了。最重要的是，通过背法，我去掉了怕心，因我遭受过中共邪党的迫害，心里留下了阴影，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心里很紧张，特别是面对邪党工作人员的骚扰，更是怕得很，不敢面对，尽量躲避。现在我心里坦坦荡荡的了。通过背法，我发正念不再倒掌了。以前发正念，同修说我倒掌， 我自己不知道。现在很少听同修说我倒长了，我也感觉头脑很清醒。二，开了一朵小花。以前我看的《明慧周刊》和《救人的真相》材料都是伸手向同修要，没有自己开一朵小花，也就是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愿望。被罚这段时间，我感到师父在猛力地往上推我，我的心性提高得很快。怕心去掉了，我有了这个愿望。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自己开了一朵小花，不再依赖同修了，而且还能为周围的老年同修提供资料。三，正念破除迫害。2021年，我因发放救人的真相材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当地派出所绑架。过程中，我心里一直很坦然，没有害怕，也没有对警察的怨恨。我一直给警察讲真相，叫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而遭到恶报，让他们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我一直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同时也迫害警察的邪恶生命。第二天，警察对我说，大姐，我们的枪口已经抬高一厘米，只拘留你12天。在拘留所里，我每天都是背法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自真言。前9天，我和四个被拘留的常人关在一室，我分别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3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3天只剩我自己了，每天除了吃饭，我就是背法发正念，念九字真言，同时向内找。我找出自己有怨恨心、急躁心，还不自觉地生出了欢喜心，还找出这次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是因为自己的慈悲心不够，不是把救人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发放真相资料放在了第一位，招来了这次迫害。第13天一大早，我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一个自称是省里的转化专家带着一帮人开始转化我。我抱定了一念，今天谁也转化不了我，我只听我师父的。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根本不听，还叫嚣他不怕遭报应，用恶毒的言辞污蔑大法。我用正念强大的目光指示着他，清理他背后的邪灵。邪灵恐惧了，他很不自然地问我，你老是看着我干什么？你的目光挺瘆人的。这个人出去后，其他的人接着转化我，其中几个女人企图利用亲情诱导我签字。一个人说，你怎么那么想不通呢？你签上字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你坐车船飞机就不受阻拦了，你的家人也就不用受你的牵连了，你不为你自己着想，你也得为你的亲人着想啊，你快签上字吧。我说，我不签字也是为你着想，今天你逼着我签了字，就是留下了迫害信佛人的证据，运动过后你要遭清算的，过去的运动都这样，我修大法，我的亲人都会受益的。那个专家每次叫我签字表态，我都说，我修真善人没有错。他一看转化不了我，就气急败坏地威胁恐吓我。你怎么老是一根筋呢？我说了半天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我告诉你，就你这个事，得判你7年刑，最少也得判你3年。就看你配合不配合，你如果再不配合，现在直接把你送监狱，一切我说了算。还威胁我说，就你这样的，进了监狱用不了3个月就被折腾死了。他一看我根本不动心，继续威胁我说，我知道你儿子在某某单位上班，你如果一根筋到底，我现在一个电话就可以叫单位开除他，并且可以叫哪个单位都不接受他，叫他永远找不到工作。我心想，无论你怎么叫嚣，你都说了不算， 一切我师父说了算。我心里真为他感到难过，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迫害修佛的人。迫害一定会结束，到那一天，他的下场不可悲吗？那个专家折腾到天黑，阴招用尽了，也没转化得了我。他就叫来我丈夫，逼着我丈夫叫我签字。我严肃地叫我丈夫走开，不要管。最后那专家无可奈何，没有底气地威胁说，现在摆在你面前两条路，要么你签字，要么马上送监狱，你去不去？我大声说，不去。他说，你说了算。我心里说，我师父说了算。他说，不去你就得签字，快表态。我坚定地大声说，我修真善忍没有错。没想到我刚说完，他就说，中了，天黑了，我嗓子都哑了，你快跟你丈夫回家吧。我临走时，他伸出手来和我说，再见。我严肃地说，我永远不会再见你了。他说，那不行，你必须随叫随到，按时来报到，你还不能上明慧网曝光，你要是曝光了，马上找你算账。可见邪恶多么见不得光。在此建议，凡是遭过迫害的同修，一定要曝光邪恶。曝光邪恶就是在解体邪恶。实际上，因为我那坚定的一念，他们再也没骚扰过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后的提升》，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8日。来到被法小组一年多了，能与全球大法弟子在一起被法和交流，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荣耀。下面交流一点被法后的体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经常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有很多同修都是通过被法提高上来的，这对我触动很大，我也要被法。自己被了一讲之后，感觉被法很好，但是有一点很苦恼，就是经常要看书，心想要是有人能帮我纠正该多好。师父看到我有这样的念头，就把我安排到被法的房间。在这里我真是受益匪浅，深深地感到这就是我要找的修炼环境。从去年五月被法到现在，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上来了。同修说我变化很大，皮肤变白了，变年轻了。我就告诉他们，因为我被大法了。我在一个大会社上班，每天早上七点之前上班，每天要看30多份报纸，从里面找出会社需要的内容切下来，然后做成小报纸。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因为我不会日语，第一天上班就不想干了，心想怎么办？有困难就要逃避吗？不能逃避，我是修炼人，在哪里都要做好。于是我只有加倍努力和付出。第二天开始，我每天早上5点半到公司上班，提前一个半小时是没有工资的。我这样坚持了半年，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看报纸时有的字就往眼睛里跳， 一下就能找到我要找的事迹。半年的付出也换来了成果，社员夸我活儿干得又快又好，说与我打替班的那个中国人干得不好。这下那个中国同事就不高兴了，打电话来说我把他比下去了，自称是我的上司，什么都要听他的，有的话非常刺耳，他要求我必须和他干的一样。我郑重告诉他，我们师傅教我们拿老板的钱，就应该把活干好。当时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事后懊悔又自责，没有及时找到自己的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和利益心。被罚之后，这位中国同事又来给我提高心性。在今年二月的某个星期天，他直接跟我说，让我帮他上七天班，给我六天工资，态度也不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在修炼界经常谈到失与得的关系，常人中也在谈失与得的关系。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明白法理后，当时我就想，没有偶然的事，这是帮我提高心性来了，让我长功来了。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也许是我前世欠他的，欠了债就得还。于是回应他说，就按你说的给吧，就是一分钱不给也没有关系。等开工资时，我说第七天工资不用给了，也许你们家里有困难很需要。听我这样一说，他很高兴，最后他真少给我一天钱，不过我一点都没有动心。是呀，回头想想真得谢谢人家，上哪儿去找人帮我提高心性呢？被法后，我知道了要用法来衡量，放下了利益之心，自己也感到很欣慰。五月份，我换了一个新的修炼环境，来到同修店里工作。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工作空闲时，我们还能学法练功。师父苦心安排，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这里就有我要学和要修的，学习同修的长处，修取自己的短处。因为我来到日本后，一直是一个人生活，提高很慢，怕说的心和求安逸的心一直都没有修下去，决心不够。同修看到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的不足。开始我很难接受，不管说什么都不爱听，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回家之后还感到委屈落泪，怕被别人说这个不好的物质像花岗岩一样坚硬。通过学法、背法、同化大法，发现自己慢慢沉淀下来了，能理性的去想问题了，遇事能用法来衡量了。我心想，同修那么善良，说话语气平和，我还接受不了吗？我问自己，听到同修指出不足，我那么委屈，这是真我吗？不是，真我不会难受的，这不是上当了吗？师父苦心安排，不就是让我快点儿提高上来吗？不知不觉间，我发现怕被别人说的心真的没有了，现在同修说什么我都爱听了。感恩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修炼路，也感激感谢同修的直言不讳。每天能与同修一起工作学法练功是最开心的。听同修说已经有十几年了，白天他从不躺在床上睡觉，想都不想，没有时间。我很吃惊，再看看自己，闹铃响了还要再睡五分钟，感到非常羞愧。 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的嘴来提醒我快点修取安逸心，今天把它曝光，我不要这个不好的物质。感恩师父给我们开创这么好的备法环境，感谢备法小组里的同修们，我们要更加珍惜备法环境，遵守规定，一起配合主持同修备好法，共同精进提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以上是备法后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体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严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6日。这一次师父讲的法，很多同修都认为这是师父和众神佛慈悲于人讲给人的法，与自己关系不大，所以不重视。有的同修甚至只看了一遍就放到了一边，只是不断地发给常人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现在我就谈谈自己在坚持不断背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时的体悟和感受，抛砖引玉，旨在共同精进吧。今年年三十，师父在网上发表了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有幸在正月初一首先拜读，读了两遍后，就在当天手抄了一份自己看，抄完后又找孩子帮我仔细对照了两遍。当时就觉得师父慈悲，看我们众弟子不悟，做得不好，提醒我们要善，要保持善良，一定要善。觉得这主要是师父给世界众生讲的法，是我们做得太差，师父在亲自救人。于是我就有了把这篇经文传给众生看的愿望，首先读给身边的亲人听，同时有了想背下来的想法，但是心里又很为难，觉得新经文太长了，自己又上班没时间，根本就背不下来。因为我背法很困难，转法轮背了好几次也没有完整的背下来一遍，经常是好多天也背不会一段，而且还觉得背的过程还没有忘掉的快，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掰苞米的熊瞎子。后来明慧周刊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同修自己把师父的心经文背诵给常人听，我很受触动，也生出了自己要熟背师父的心经文，将来有机会背给世人听的愿望。我就开始背，可是我好长时间才能背一段，我断断续续背了好几天，没办法就先读，先一遍接一遍地反复读，读熟了再接着背。背法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的人心观念在一层层褪去，好不容易背了一遍，回头一看前边的都忘了，重新背吧，又开始背。这一次刚刚背了个头，就赶上亲戚同修病业假象，去看望同修，正好赶上同修们的集体学法，他们小组是以背法为主，有的同修年龄已经很大了，家里的农活很忙，但是也没有耽误背法，很精进，师父的心经文都基本能背下来，讲真相做得也很好。看到这些对我的促进也很大，和同修比较自己修得太差劲了，回家后加紧背法，现在基本上是可以通背了。可是要想背给别人听还不行，必须再熟练熟练，就继续背。背法的过程中，人的这面明白了很多， 因为知道了因果报应的法理，我空间场中的委屈心和抱怨心就解体了。师父也在加持鼓励我，我自己人的这面经常是一边被法一边流泪。我悟道，这是众神慈悲于人，替人向师父求来了人的法，给人包括大法弟子没修好的这一面得救的机会。我不断被法的过程中，感觉自己世界的众生都在同时被法清洗，悟到自己世界中可能有以前由于自己没有实修自己掉下去的生命，在这次不断的被法过程中，不断的重新在法中归正，同化大法，他们知道了真相，又有了得救的机会，有的甚至又开始重新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来了。这真的是人的机会啊。我自己在不断被法的过程中悟到，我们都是人在修，修好的部分师父已经给我们隔开了，剩下的都是没有修好的部分，最不好的部分都有人心，这些不好的部分甚至还不如常人，可能是道德水准低于人的，甚至有可能是像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的入魔道造下新的罪业的生命，所以才会在人中表现那么差劲，表现出来的东西甚至是站在大法的对立面的，是恶的。我在背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时，开始感觉根本不往脑子里进，我的身体微观中有生命在抵触，在排斥法。在我加强主意识，坚持不断背为什么会有人类时，他们也在同时在同化大法，在师父的法中归正到人应该有的道德水准上，这些生命真的是有了得救的机会，有了修炼的机缘。这是师父佛恩浩荡，众神佛慈悲于人，这真的是像师父在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的人得救的机会。背熟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后，我发现自己在学法被师父的转法轮时进展快了很多，集体学法通读大法时也入心了，干扰少了很多，师父法的表面意思都能够理解了。叩谢恩师佛恩浩荡，个人背法的一点修炼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